轮回纪实，两宋四世轮回。北宋仁宗时期，我出生在官宦富贵之家，是大臣宋和之女，名字叫舒雅。从小聪明伶俐，琴棋书画无所不会。小的时候，父亲请来先生为我算命。当时父亲把一个丫鬟、我的两个哥哥和我的生辰八字一同交与算命先生。算命先生从四个生辰八字中算出我将来必大富大贵，后来果然得以应验。我17岁时被选入宫中，因性情淡雅，无意争宠，深得皇帝宠爱，被封为贵妃，在皇宫中过着平静舒适的生活。那一世在皇帝身边经历的一件大事，就是皇帝和自己的亲生母亲相认。听众朋友可能都听说过狸猫换太子的故事，其实那不是虚构的故事，而是真实的。那是先帝宋真宗时期的事，妃子中刘妃和李妃同时有了身孕。刘妃为人精明，李妃性情温厚，先皇说谁生儿子立谁为后。在母以子为贵的后宫，刘妃和太监郭槐等人一场阴谋开始酝酿。他们密谋，李妃如果生男孩的话，就用剥了皮的狸猫换掉太子，陷害李妃生了怪胎。果然李妃生了个男孩，后宫阴谋按计划展开。郭槐让寇珠把太子弄死，而寇珠把太子交给了太监陈琳，陈琳又把太子送入八贤王府中。正逢八贤王夫人生产，生下一个女儿，对外则说生的是龙凤胎，于是把太子当成了自己的儿子。此时刘妃也生了个女儿，刘妃和郭槐怀疑寇珠没有把太子弄死，寇珠则一口咬定太子已经死了。为了让刘妃、郭槐不再起疑心，寇珠撞柱而亡，李妃被打入冷宫，后来流落民间，饱尝苦难，双目失明。真宗皇帝驾崩后，由八贤王的儿子，也就是太子即位，即仁宗皇帝。后来包拯断了此案，李妃得以重返后宫，刘太后自杀，李妃成了真正的太后。民间对于这个故事的流传是比较真实的。为何有时民间流传下来的东西要比历史的记载还要真实？当然，有些东西正史是不便记载的。那么能够流传下来，可能有两种情况。一个是当时知道真相的人口口相传流传下来的。再一个就是历代也有知天事的高人把他看到的真实情况流传下来。在流传的过程中多少会有些出入，但大体上是真实的。在人类社会，什么东西该流传下来也不是无缘无故的，是一种天意的安排，是为了给人类社会留下一种什么东西，或要告诉人们什么样的一个道理。李太后经此大难，饱尝人间苦楚，人越发变得善良。他常劝导皇上关注民间疾苦。太后常说，刘妃太重名利，害人又害己，并说我和她年轻时秉性相似，对我喜爱有加。有时我去宫中请安，人少时，太后常让我坐在她的身旁，和我谈起她自己的经历。说到伤心处，我同她一起落泪。皇上曾和太后开玩笑地说，舒雅更像母后的女儿。那一世我的生活平静富贵，但活得短暂，只活了32岁，患咽炎死去， 留下一个女儿叫雪儿。那一世的风云人物展昭、包拯、公孙策、范仲淹等人物形象至今仍历历在目。在这里顺便提一下我看到的李妃和刘妃过去世的姻缘关系。宋太宗时期，翰林学士王章平娶表妹为妻，名为王翠平。他们婚后五年没有孩子，王章平又娶了小妾叫白芷平。翠平恃宠而骄，仗着自己是正室，又妒忌心太强，对芷平百般刁难，经常因为一点过失就对芷平动用家法，甚至趁丈夫不在对他使用鞭刑，有时让他跪着谩骂不止，骂到兴起则拳打脚踢。芷平怀孕后，翠平表面上稍稍收敛一些，但使用的招数更加阴险，有时在芷平喝的汤中放入使人亏气亏血的药。在芷平怀孕三个月时，一次去给她请安，她事先在地上抹上桐油，芷平滑倒后流产。芷平知道这都是翠平搞的鬼，更加怨恨她，心想，你让我骨肉分离，我以后也让你骨肉分离。芷平流产半年后，王章平又娶个小妾叫绿露，同样受翠平的气。绿露不像芷平多少能忍受些，常怂恿芷平报复翠平，最后两人合伙用砒霜毒死翠平。翠平死后，芷平身体始终不好，没再怀孕。绿露后来生了一个男孩，被王章平扶为正室。绿露时不时地嘲讽芷平，芷平整日郁郁寡欢，仅42岁便离开人世。后来翠平转生成李妃，芷平转生成刘妃，绿露转生成寇珠。正如有歌唱道，人心生一念，天地悉皆知，善恶若无报，乾坤必有私。经过千年轮回，李妃和刘妃如今都在大法弟子当中，都是我身边的同修。舒雅死后不到两年，又转生到山东青州府太平庄宋平员外家。宋员外乐善好施，只有一个女儿，因孩子出生时见紫色云烟缭绕，故起名紫云。在紫云小的时候，算命先生说他命中坎坷，不得善终，所以父母便去庙里为紫云许了个替身，并常带他去庙里进香。紫云貌美，品行端庄。17岁那年，一天紫云和父母去庙里进香，上山路窄，叫行缓慢，风吹帘动，露出紫云容颜，惊呆路旁一人，紫云人生从此扭转。此人就是二龙山上的匪首，名叫秋平，因官府压榨被迫落草为寇。今天山中无事，下山进城闲逛，忽然想上山抽签，一路走来一路欣赏风景，恰逢一顶小轿过来，因为山路狭窄，他站在一旁让道，正所谓冤家路窄，风吹帘动，见到一张俊脸，一见惊魂，心思全在紫云身上。于是他一路上不动声色尾随，而紫云毫无知觉。傍晚时分，紫云忽然感觉到不安，父母以为他身体不适，让他早点休息。紫云辗转难眠，索性起来刺绣。秋平选好时机，放出迷香迷倒紫云，然后背着紫云离开了太平庄。可怜的紫云醒来已在车上，身上被布匹捆绑，刚要张口说话，发现嘴已经被堵上。到了山上，秋平派人看住紫云。紫云一开始不吃不喝，只想自杀，但一直没有机会。秋平倒也是个怜香惜玉之人，时不时地过来软语相劝。秋平不在时，他的手下兄弟就帮着紫云分析利弊， 说嫁给他们大哥如何如何好。相持了几天，紫云晕了过去，醒来时见到秋萍正在给自己喂水，眼中满是柔情，他的一颗心软了下来，觉得这个人天良未泯，人性尚在，但仍心有不甘，于是双眼一闭，银牙紧咬。秋萍见状放下碗勺，跪了下来说，
此生愿与小姐结缘，望小姐成全，如不成全，我长跪不起。
紫云不语，秋萍跪了一会儿又说，
此生只求与小姐结为良缘，心不二用，照顾好小姐，如果做不到，就死于乱刀之下。
紫云不由得打了个寒战，睁开双眼茫然无语，心里思量，重又闭上眼睛，泪水不住地慢慢顺眼角淌下。正逢秋萍抬头看见，她就用汗巾轻轻替紫云擦拭。紫云好像听到虚空中有人叹息，仿佛听到一句，
不枉他一片真情。
他也不知何意，但心思逐渐软化，他对秋萍说，
你何必如此发此毒誓？
此生我只心系小姐，望小姐成全。
紫云想起父母在他小的时候给他算的卦，不由得叹息一声，
你起来吧。
心想，也许命该如此吧。紫云脸上表情逐渐轻松起来，没有了毅然决然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感觉。秋萍大喜，站起来吩咐手下做些稀粥，喜笑颜开地围着紫云忙前忙后。紫云开始慢慢接受饮食，考虑人生之事。过了几天，答应了秋萍的要求，做了压寨夫人。秋萍闲暇时经常陪着紫云，有时陪着看风景，有时给紫云唱歌听，对紫云呵护有加。时间一长，两人感情渐浓。紫云时时劝诫秋萍不要滥杀无辜，看见有良家妇女被劫上山，说上一两句话也能放回。有一次在放回一个姑娘时得罪了二当家，二当家姓王名蛙，因为他母亲怀他时走一下坡洼地时早产，故起名王蛙。此人人如其名，心理阴暗，道德败坏，品行低下。二当家总觉得大哥听夫人的，少做了一些大买卖，于是怀恨在心，再加上这次放回的姑娘是他看中想要娶的，所以恶从胆边生。他找准时机，趁大哥不在，在饮食中下了迷药迷倒紫云，然后用袋子装好运下山，交给了一个心腹运往外地，卖给了青楼。青楼老鸨见紫云貌美，指望紫云接客，紫云誓死不从，一心求死，求死不成，最后与老鸨达成协议，只陪客人弹琴唱曲。紫云心中倍感凄凉，平时偶尔想起爹娘，但不敢深想，觉得愧对二老，有时也会思念起秋萍，回忆起山寨五年生活的点点滴滴。一年后，一天，紫云倚窗外望，被路上一过路富商看见，惊讶她的美貌，于是进入青楼高价买笑。在得知紫云是卖艺不卖身，当即拿出巨银为紫云赎身。紫云见此心意衡量，马上答应。离开此地后，她随富商到了扬州。富商名叫宋华，是一个盐商，家中大娘已有两个儿子，大儿子宋平，小儿子宋畅。宋畅见到紫云后心思搅动，但毕竟不敢放肆，而父亲经常外出，时间一长，宋畅经常注意二娘紫云，眼神多有撩动，但紫云不理，宋畅就用语言试探，结果被紫云拒绝，于是他怀恨在心，时不时地在夜半时分窥测紫云，
紫云身上常揣着匕首以防不测。好在大娘有所察觉，加以管束逆子。大娘人贤惠端庄，紫云对她也是非常尊敬，早晚请安，从不怠慢。大娘派人两头看护，又给宋畅娶了个妻子让他收心，但宋畅终究贼心不死，最终心生毒计，在紫云生病之时，在他的药里偷着下毒，毒死紫云。紫云死时32岁，他在宋家共待了9年时间。